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不停地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存谦卑敬畏的心，让我们听真的能够靠近你的意思来听，叫我们听可以听得明白，叫我们听能够听到上帝话语中的能力，好叫我们可以遵行，让我们听见上帝话语中的真光照亮我们，也照亮我们四周的人，总叫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不偏左和右。谢谢主保守我们，保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愿上帝用你的话施恩赐福，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查传道书第九章，然后可能会进到第十章到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察，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这一节圣经呢，好像是一个前言，把我们带进后面这一章的经文中。比方说，他这里提到所罗门传道书的作者，把一切的事详细考究，就知道什么呢？第一节的最后，知道人对他们自己所做的作为，这里的他们是指的义人、智慧人，他们所做的作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爱，有人说是出于爱，也有人说是成全爱，有人说是出于恨，也有人说是成全恨。不管是爱或恨，智慧人和义人，他们会做所有他们做出来的事，从传道者的角度总括为两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那这些作为爱或恨的作为，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应该是指的义人和智慧人，结果是人不能知道。这里的人从广义的应该是包含做爱和恨的义人和智慧人，再加上其他看见或者被爱和恨的作为做在他身上周遭的人。 那么宰义的应该就是指的义人和智慧人，他们做出这些行为，可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他们所做的爱或恨会有什么结果。换句话说，人是活在价值、习惯和自己长期建立的规律之中。我们吃，我们习惯喜欢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常常吃那些东西，但你并不知道那些东西最后会在你的身上造成什么结果。等到结果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继续吃，对吗？同样的，我们习惯性的表达一些措辞，有的时候是出于爱，有的时候你很难说不是出于恨。你说我还没有到恨，那你不是恨，那你是什么呢？你不是出于爱，那不是出于爱也未必就是恨嘛。那是什么呢？那是忠信。圣经没有忠信，所以你要学习爱是不加害于人。如果你的话语习惯性的措辞里面会造成别人不经意的受到一些严重的讲叫伤害和羞辱，讲的稍微轻微一点就是困扰，可是你并不知道，对吗？因为你很习惯。我们会替自己辩护说，我从小就是这样。圣经要在这里表达的是，这些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换句话说，人只负责做，人并没有办法承担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后果。那所有的后果就要由你本人和周遭的人，最后全部加起来由上帝来承受。为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说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想象一切的过犯。好，那从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序言，你可以看到第六节第六节讲到，当人来到了死亡，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永不再有份。这里提到爱和恨，提到了死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义人或智慧人或什么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这些都不存在了。所以能爱、能恨、能嫉妒代表你还活着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年长的年纪很大，但是还会骂人这个是有人说他们的孩子就说感谢上帝，至少他还有力气骂人可是 人不是只有恨和嫉妒，他还有爱。我的意思是，你看他这个书写的方式啊，到第六节是这样，然后你看到第十节，凡你手所做的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前面提到他们一切的作为，他们不知道，不完全知道，都在上帝的手，手是用来做的。换言之，神做我们不知道的部分，神做我们已经做，但是未必照我们想做的成就那些结果，对吧？结果到了第十节，当我们要面临死亡，就是去阴间的时候，他说那里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个表达是很有意思啊，他把工作、谋算、知识、智慧把它连在一起。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一个人有智慧？听他说，看他做。其实从圣经的角度说，我听你说话，其实是我在用耳朵领受、接受你所做的。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 speech act。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话语的内容，其实是我们表达出自己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我们讲话的时候，走，其实这一句话是一个音，可是这一句话里面是一个动作。当你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听到的人或者你自己就照着你说的会把它付诸实现，对吗？这个时候你的走、去、来，它就不再是话语了，它已经从话语产生了一种行动，产生了一个结果，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广义的一种作为啊，广义的一种作为。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节，它联系了爱恨，它联系了人一切的作为，联系了出于知识、出于智慧、谋算一切所做的。我觉得传道书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凝聚在人所做的事上，凝聚在神所做的事上。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啊，我们慢慢把说跟做、想说和做，我们慢慢把它拆开了。但是从旧约来看，其实做就蕴含了你想跟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吗？换句话说，神说了就有了，神做出光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对吗？那么神说要有光，他背后有一个背景，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那你告诉我，上帝 看到渊灭黑暗，他想什么？光。所以他想到的，他说到的，他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这三个在上帝的作为里面，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要为自己辩护，当你说出来的话，你说你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因为你永远不能学习怎么样看见一个完整的你。你不是那个意思，那意思是说你刚刚说的话不是你，对吗？那是谁？其实你把那一部分企图从你身上剥离掉了，剥得掉吗？剥不掉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成熟，成熟就是要承担自己说的做的啊，我们不可能完美啊。换句话说，我们做了，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事，我们得罪了人，这真的是一个学习啊！就是你们不要觉得认罪很痛苦，认罪是非常痛苦啊，悔改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至少证明你还活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讲智慧讲知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活着啊。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再讲第三个啊，就是说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注意啊，前面刚开始是都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不知道的部分不在神的手中，在别人手中，你觉得让你选，你要选哪一个？我们只有三个选择，当我们不知道的部分，第一个在自己手中，显然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不是我们能力范围。第二，在别人手中，不管他是谁。第三，在上帝手中。三个让你选一个，你选谁？这个其实很好选。第一个，你一定不会选别人。第二个，选自己跟上帝，你要慢慢的琢磨。为什么呢？所以你慢慢会发现，你有太多不在你自己手中，但是你有太多你想要做一些改变，不管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别人，可是都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告诉我，不一样的结果，你希望都照自己的意思，还是照别人的意思？其实照自己的意思就等于照别人的意思，因为别人也在想改变你，对吗？两个都想改变对方的人在一起，结果都不符合双方原来的预期。那你告诉我，最后这个结果落在谁手中？落在对人来讲，不管是自己或别人，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掌握结果。那没有办法掌握结果，要不要做呢？要。为什么？因为你活着。好，我觉得不做就代表你没活。这里的做未必是指的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啊。好，接着我们如果看到不知道，那这里讲到的不知道有一个比较稍微明确的定义啊，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换句话说，不知道 什么事会临到自己的那个时间，你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事，其实那个时间，他说第十一节最后，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原文是两个字，都是名词，是指的时间和事情啊，就是掉在你身上你没有想到会落在你身上的那个事情，跟那个事情找到你的那个时间。什么事什么时间会掉到你身上，你不知道。你希望照着你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在你的预测和掌握之内，这是人的盼望，这个没有不好。可是在人的手中的话，就是第十节或者是第一节，在神的手中。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要试图把后面的经文跟第一节联络起来，慢慢的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我们都希望自己有智慧，传道者就是在用智慧来认识什么叫做智慧。就是智慧的长处它也有短处，智慧所探索的问题对象它也有它的限制。但是如果你不用智慧去探索，你不容易看到真正的限制。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回来看这个圣经，我非常喜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义人和智慧人是比较注意比较谨慎自己所做的，对吧？常常是谋定而后动，常常是去想自己做或说这一件事这一句话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我们把后果做了一个比较慎重的完整的评估之后，我们决定怎么做怎么说啊，谨言慎行。一般来讲有智慧的人啊，义人，可是他在这里讲他们这两大类的人做的事情不是出于爱就是出于恨。你知道 我以前不大喜欢这种表达，我觉得二分法太粗糙了。我最近啊花一点时间在想一件事，这件事叫做公义。这个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另外一面，仇恨啊，我也不知道最近为什么突然对这个问题特别的有感觉。Hatred and justice， 你知道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 Rosenbaum， 他说没有任何一次人寻求公义的里面没有仇恨。当然这个论断非常的狂妄，但我觉得他对人是看得比较准啊。换句话说，我们想爱人，但是 我们的经验里面，别人拒绝我们很多的爱的时候，或者扭曲误解我们很多付出的爱，我们那个东西就来了。也许不能叫仇恨，但是它就是仇恨。你不要把恨想得很窄义啊，恨就是你开始对那个对象心里有一种不能够爱，不能够完全的接纳。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当我们想要报仇的时候，我们会用公义，我们是打着公义的旗号，遂行心里面的恨。当然，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告诉我，顶嘴里面有没有恨？有没有顶过嘴啊？有没有被人顶过啊？你被人顶的时候，你觉得他有没有善意啊？你顶别人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公义的啊？其实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看见我们的爱恨情仇，这个没关系，我们就是这样。智慧人、义人心中有没有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恨的，古往今来就是只有耶稣。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透视我们自己，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为，你要看透。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啊，这个圣经可能你不会特别注意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啊，对不起，我找一下。马太福音讲到法利赛人爱钱，对吗？啊，我想换到，好，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应该会比较清楚。第六章第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来啊，不是什么，原文就是恨，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人里面永远同时存在爱与恨。需要注意的是，你的爱要胜过你的恨，对吗？那你的爱胜过你的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控制它，因为你控制不了，而是好好的选择那个爱与恨的对象。这个很重要吧？这里说我们要爱主，对吗？要恨什么？恨钱。哎，可以理解啊。我们通常是爱钱什么？不恨主。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打麻药啊。我觉得爱恨它永远都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行为里面，所以不要怕自己有恨啊。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我们暂时把不喜欢当成一种恨，把喜欢当成一种爱，其实他要我们学习爱什么真理，恨什么不义，对不对？那什么叫悔改？我们原来是对不义还蛮爱的，我们原来对上帝对真理还蛮排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6章24节，他一个人不能，这两个字不能，不能的中文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不要啊，我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但是他原来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就是你想和要，跟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你想跟你要的事情做出来。他说你连做出来这个能力都没有。换句话说，你想要同时又爱主又爱钱，你做不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想或不想，因为这个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人的能力，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让人的能力永远都是只能有另外一个高过另外一个，明白吗？啊，所以有重跟轻，有爱跟恨，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啊。但是这个就是信心啊，你除非明白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真正啊卸掉你的忧虑啊，卸掉你的忧虑。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他真正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最根本的地方，是我们的爱跟我们的恨最后要怎么样落脚在哪里，让它安顿下来。所以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表达，他说我觉得那个人讲话让我很不舒服，这个就被人家伤害了啊，某一个程度，然后他心里开始有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刚好就是让我们有机会从人手所做的来到上帝的手所做的，就是让上帝在基督里的爱，上帝对罪恶的恨再一次遮盖我们，我们把它当成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不停的在调整我们的爱恨情仇，其实这个还蛮真实的啊。好，我们回来看，如果是9章1节，我们往这个方向思想啊，我们希望我们有爱又有恨，只是我们要慎选我们爱的对象。有人说我们啊，我们爱恶人，可是我们恨恶罪恶啊，这个是理论啊，实务上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恶人的恶，你能把恶跟人分开吗？我讨厌你这个人，就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让我讨厌嘛，对吗？啊，所以重点不在人跟 他做的能不能分开，重点在我们心啊，真的要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人被爱驱动的时候，你不是非常有理性的，你同意吗？爱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你就是爱他，你就是宽容他，你就是接纳他，你就是为他一点点在你身上做的事情，你会感动很久，对吗？你没办法解释太多，同样的恨也是这样。所以也许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好，那么到第六节啊，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就消灭了。其实一到六节他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第二节，临到众人的事啊，都是一样。哪一件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和不洁净的，献祭的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如何，启示的如何，敬畏启示的也如何。这里简单的分啊，其实有一个神学家说的很好，他说智慧是有能力的，但是智慧是很脆弱的。我觉得这个描写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义人和恶人，义跟恶，通常我们是来到律法的面前区分义和恶，好与坏通常是伦理道德的层面，洁净和不洁净通常是指的我们在信仰的层面，接着献祭与不献祭通常是指的我们服事的层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人，我们自己会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标准，当我们自己建立不清楚或者是建立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依靠上帝的启示。旧约以色列人依靠上帝的启示，就区别了义跟恶，好跟坏，洁净和不洁净，献祭与不献祭。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衡量人的一个方式。我们为什么要衡量一个人？因为我们要用这个衡量的方式和标准来看这个人做不同的选择是不是真的有不同的结果，才有一个动力，才有一个理由说服我，驱策我去做什么样的人。比方说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你如果想要做洁净的人，你会马上问一个问题，那洁净跟不洁净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不是一样？如果做洁净的人，我付出代价，照着圣经的启示，我努力的追求，如果你告诉我到最后跟那些不洁净的人不一样，哎，我觉得那不一样在哪里？那如果不一样，对我的好处或者最后给我的赏赐是 OK 的，我就有一个动力和理由去追求做一个洁净的人，对吗？所以 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啊，这个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啊。死了的人毫无所知，这个也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下面，也不再得赏赐，这句话就有很大的意思啊。赏赐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工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活着，你做什么事情，你付出就要得到什么，相应你付出应该得到的代价，是不是？那个得到的工价是什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你要不要做这件事，你怎么做这件事，你要权衡。可是传道者在第二节他提出了这几个衡量的方式，他最后用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来衡量这些，他就觉得有一件事最恐怖。第三节，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祸患就是恶，有一个恶，这个恶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遭遇临到一样的东西，就是他讲的都要面临死亡，对吗？那死大家都知道，你真的知道？刚刚读的十二节，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你知道你要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怎么死，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其实你知道的是最不重要的事，你只知道你会死，但你并不知道怎么死，因为怎么死是有差别的。对你来讲，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洁净的人？为什么要做义人？为什么要做智慧人？在座有点年纪，我想你们常常会祷告，将来上帝把你接走的时候，可以什么平平安安的睡一觉就走了，对吧？最好不要经历什么痛苦啊！你可以最好继续祷告，但是上帝会不会成就？什么时候成就？怎么成就？你不知道。你告诉我，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上帝选择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方式啊、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不管你选择做什么人，献祭的或不献祭的，义人或恶人，我们最后面临的死亡都是一样的。所以 in the light of the death， 就是如果你从死亡每一个人都会死的角度你来看，我们在地上区别自己，追求成为不一样的人，其实这没有太大的意思。我讲的再极端一点啊，你们来周五来参加查经，跟不来参加查经，有没有区别？都没有区别，那下次我们就休息啦，是不是？那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来了会怎样呢？啊，会蒙福，蒙什么福？你也说不清楚，我也说不清楚。啊，说的比较那个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我敢这样讲，我们今天的查考的内容，每一次都一样，你回去不反复的听，你大概95%都会忘掉。下一次是另外一个100%再忘掉95%，对不对？那等到整个听完的时候，那每一次剩下的5%，大概95%也忘了。那你还剩多少？就是 5% 的 95%。你真的有价值、有意义吗？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不是那么简单啊。他说这是一件恶，就是你这样子让我们所有的人追求一些上帝鼓励我们的目标，就变得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有智慧的人啊，必然是心胸开阔的人。为什么呢？他容许传道书第九章让我们去想，让我们去看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这样啊，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信心是要在开阔的眼界里面慢慢酝酿出来的啊，不是到成功里受训啊，一二三啊，就是我觉得一二三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只会一二三，你退伍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因为你只会一二三，所以你就永远当兵当下去，可能会好一点。每一个小的群体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规范和文化啊。好，那有意思的是第三节啊，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个恶，就是众人遭遇的都是一样。如果都一样的是死，下面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死了。所以我告诉你，谦卑的人跟狂妄的人最后都会死嘛，对吗？你猜猜看，狂妄的人有没有可能睡觉就走了？有没有可能？有哈。那么谦卑的人有没有可能病了很久，受很多的苦才走？当然也有可能。所以不要用这个去看人，明白吗？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寻找信仰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放在那里，谁都没有办法改变。那到底上帝想干什么呢？第三节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旧约学者，他讲第三节，哦，非常有意思。我们通常会觉得如果我们做了恶，犯了罪，然后结果就是死，对吗？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死是犯罪的结果，应该没有争议哦。可是这一节经文非常有意思，他说上帝先告诉所有的人都要面临死，这个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当这个事情非常确定之后，就有其中一群人，这一群人就选择作恶到底，有没有可能？你告诉我哈，作恶的结局跟行善的结局，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时候，其实行善的吸引力未必大过作恶的吸引力，对吗？我们以前啊读书的时候，你知道班上就是有两种学生，一种就是刚五差，为什么要读书？因为怎么读都读不过那些人，对吗？那既然读不过那些人，那干嘛要读呢？所以就干脆什么不要读。那不要读要干什么呢？我就去做你们会读书的人不会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啊。所以传道者在这个经文里面试图啊，他把先确定是死，然后死这个很确定的结果，会让很多的人选择什么？心中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他宁可作恶狂妄，然后呢死，因为你行善谦卑也是死嘛。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说服力？我觉得有一点说服力，因为他选择了以恶做诅咒，选择了恨做诅咒。你告诉我，恨的力量大还是爱的力量大？你不要太快回答哦。我觉得伤害人最大的通常是从恨来的，对吗？好，那这样那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啊？可是即便是这样，死就死了。他虽然看起来跟那些行善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他来讲，对上帝来讲，第五节，他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这个很重要啊，不再得赏赐。他有一个暗示，暗示行恶而死的人，或者是他知道他一定会死，他选择行恶跟狂妄的人，他就什么都不会再得到了。真的，他死的那一天就把账一次全部结清了。这样听得懂吗？下面他的名无人纪念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达啊。你们猜猜看啊，狂妄行恶而死，谦卑敬虔而死，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两件事上，一个是地上结清，一个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就是我自己的赏赐和工价是无穷无尽啊，这个是一个暗示啊，圣经并没有明示。第二个，名无人纪念啊，全世界皆然啊，人走了，我们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子女或者是后人都会为他们，比方说有一个安葬的地方，不管用什么方式，目的是什么？纪念嘛，是不是？你才能纪念几代？所以不要打这个主意，对吗？要被谁纪念才会真的被纪念？不是人，这是确定的啊。如果你要世世代代的被纪念，你先要有个条件，你们这一家世世代代都要有人在嘛，是吧？第二个，你们这个安葬的地方世世代代都还什么还在那儿吗？我觉得这两个条件几乎从人的经验来看，历史来看是不可能的。你告诉我，亚历山大的墓在哪里？摩西的墓在哪里？以利亚的墓在哪里？好，这都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仆人啊，所以人需要被纪念，这是一个价值。死了是没有人纪念，但是这个故事未必啊。接着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刚刚讲到，如果死是那么确定的结局，有一群人选择这样，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换句话说，当我们知道死是必然的，我们怎么死也不能够自己决定，别人也不能决定，都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活。这个活就是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这个特别是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啊，就是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这个是琪姐最喜欢跟我讲的一节圣经啊，非常有意思啊。你注意看啊，意思是说第七节吃喝，重点不在能吃能喝，重点在欢欢喜喜的吃，心中快乐的喝。然后呢，因为神已经悦纳，意思就是说前面选择一个狂妄然后充满恶的一种生命状态走下去，另外一个他知道我另外一种方式的生活，我虽然不一定是那么为人所瞩目的人，可是我欢喜快乐的。第九节，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自己什么欢欢喜喜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心中快乐的前提是你的劳碌照着神给你劳碌的机会和能力，你就你劳碌所得着的去享受它，这件事情是上帝悦纳的。因为你知道上帝悦纳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开开心心的做上帝悦纳你做的事情。所以吃什么不重要，欢欢喜喜的吃，心中快乐的喝比较重要。啊，意思就是说，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都确定上帝让我们知道的有限，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我们一定会走到死亡，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努力追求，我们未必会在地上那个看得出来的结果上好像比那些心中充满了恶狂妄行事的人要好，但是我的肯定，自我肯定的来源并不在这些事上，我只需要知道上帝悦纳我，我就把我得着的用在我的家人，用在我自己。你省一点无妨，你喜欢吃得好一点也无妨，省要开心，吃得好也要开心，而且要每次都开心。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谢饭？谢饭其实是告诉你，你开始学习用信心。传道者不是用信心两个字，他是用敬畏上帝来度那个一定会有的结果，把这个日子在地上快活度日啊。所以生活有不同的方式。前面呢，第六节，那些人他们永不再有份，后面的另外一批人，第九节，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一个是不再有份，一个是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份。这个份是什么？哎，我觉得这个很难 100%的揣摩，但我的揣摩这个份是上帝因着敬畏他的人为他们预备的喜乐。我告诉你，这个世代还会有更多奇奇怪怪的病，会越来越多，你知道，还会有更张力更大的人际冲突。为什么？因为没有喜乐。好，你不要小看喜乐，现在全世界买不到喜乐，医生什么药都有，没有喜乐的药。我觉得喜乐是一种回到上帝，慢慢的认识上帝，一点一滴的把自己的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慢慢慢慢的让他一点一点的累积，成为一个喜乐的泉源。啊，你不要动不动主啊，用你喜乐的灵充满我，你可以啦，但是那个我给你保证用不久的。啊，一个有智慧的人是要从上帝那里慢慢的，自己慢慢的凝聚上帝为我们预备喜乐的泉源。那你怎么样让这个喜乐可以持久呢？怎么样让不要让未来那个不知道怎么会死、什么时候死这件事情成为你的困扰呢？第十节，你手所当做的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所以做啊，做什么？不是爱就是恨。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把所有人的工作的能力、智慧全部聚焦在爱人如己，对吗？要爱神爱人。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太重要，太重要。我们不会爱，我们也不知道爱谁，也不知道怎么爱，我们需要重新来过。可是当你知道怎么爱，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啊，跟你原来想象的就是不一样了。你知道你要把工作做好，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多赚点钱，要养活自己，要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这个都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工作是为了培养你爱上帝爱人的能力，你可以想象吗？我读一节圣经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28节，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其实这是用你的手，用你所做的事，用你的劳力做正经的事，让你有一个能力可以爱人。你越是有能力爱人，恨就不再会是你身上最重要的影响你的力量，你不会心中充满怨恨。这个世界啊，包含教会，抱怨越来越多，政府带头抱怨，网络充斥抱怨，党派无处不在抱怨。我觉得啊，这个世代的人啊， 真的是愚昧啊，就两个字，愚昧。可是这就是神预备的两条路，所以即便你将来不一定会寿终正寝，你可以祷告，但是你也不要害怕，你即便不能寿终正寝，你要敬畏上帝，让你现在还有能力的时候，你的手还可以做的时候，用它来分给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你的活胜过了你可能会面临的死。圣经的话，保罗讲这个死被复活吞灭了，吞灭了。你知道受苦是干嘛？受苦是要用自己所遭遇的，让自己遭遇的这件事情产生的好处让别人得到，对吗？好，接着我们看11节到12节啊，这里讲到更精准的啊，更细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时间。你知道我有一个想法，11节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时代不信主的人，鼓励你投资赚钱的人，鼓励你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他都会用这个字叫做 timing。 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做的所有的努力可能有你预期的结果，也可能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因着出现你预期的结果而大大的喜乐，也不会因为没有出现你预期的结果而十分的沮丧。为什么呢？上帝要为你预备的结果和时间，你永远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有好有坏，看你怎么想。有人说，那如果一信耶稣也不一定更好，那我为什么要信啊？那我就问你，你怎么知道信耶稣不会更好啊？那就是从几率上来讲，那至少是一半一半嘛，对吗？那你赌另外一半，我赌这一半嘛。我觉得信仰你好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和那个事情突然会临到我们，第12节，祸患忽然临到你的时候，你会陷在里面啊。所以不要担心，那个是不正常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啊。我们不努力可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好处，因为当时的机会是在神的手中，你投机也不对，你拼命拼到死也不对，你既不能投机也不能拼死，那你要干什么？把你有限的精力用来敬畏上帝。所以你不怕，两边来你都能够从容自处啊。现在年长一点的人都害怕生病，年轻的害怕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刚开始工作的人觉得自己钱不够多， 买房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一辈子是没有什么指望啊，越买越远，有没有？离工作的地方越来越远。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啊，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你买到很好的房子不代表你就会死得很好，对吧？你说我离那个还很远啊，对，可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啊，现在是讲究速度，对不对？我并没有说你要慢一点啊，我只能说你要照着神给你的速度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对吗？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速度快还是慢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经验啊，就是你尽可能的做，尽可能的做你手中的工作，让它错误最少的速度应该就是你的速度。你知道我以前呢、啊，台北台新北都有一种，到了晚上路边啊就有一种叫做啤酒屋，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还有吗？我很喜欢那种店，虽然我很少去，我特别喜欢看他那个厨子，有没有起一个大火的炉子，那个左手一个抓的那个锅子嘛，刷一甩，有没有那个猪油啊，那个啪就甩进来，就上来了，热炒非常好吃。我告诉你，你有没有想象过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会让人感觉啊，就是你吃的时候特别的，就是说很爽。可是你如果回家做一顿饭，我也碰过啊，我到人家家，人家请我吃饭，从开始做到我看到东西可以吃两个小时，我也是蛮挣扎的啊，就是下次不能再来了，对吗？可是他是全身流汗的，尽心竭力啊，那我就在想，干脆我请你去吃那个啤酒屋好了，你知道吗？啤酒屋就是5分钟10分钟菜就上满了。快慢这个节奏每一个人未必一样，即便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结果也未必一样。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心就是要宽容。为什么？因为有相当的部分不在那个人手里，那在谁手里？在上帝手里。除了上帝还有一个，就13到18节，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或者我们讲是一个故事，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提到有一个大君王来打一个小城，那个小城人不多，然后那个小城里面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圣经的原文15节，他用智慧救了那城，救了， 从中文的读法，它这是完成了，对吗？或者是叫过去式。可是呢，如果他救了那城，下面一节十六节下半段就很难读懂。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那如果没有听从他的话，那那个城就不应该被救了。那个城要听谁的呢？这里有个贫穷人的智慧可以救那一个城，可是需要有一个那个城当家做主的人接受了这个贫穷智慧人的建议，才有可能把这个城从大君王的围困中解救出来。可是第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这里的重点是有一个人，他是掌管做主的人，他在一群人当中他是老大，那一群人叫做愚昧人，好像暗示了这个城有一个我们讲市长，这个市长他有权决定，他的声音很大。可是智慧人呢，表达自己的意思呢，是从安静之中发出。所以你把这几节放在一起看，就有个困扰，那到底那个贫穷的智慧人是救了还是没救？如果你从第十六节的后面看，没救。可是如果你从十五节看，明明这个字是救了。所以这个经文有分两种解释啊，第一种就是救了，第二种是没有救。但是不管救了没有救，都要解释十六节的后面，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我们先讲救了，如果他救了，那个城得到平安了，那个贫穷人救了那一个城市之后，那个城市的市长什么就再也不找他了，就不觉得当初他用他的智慧把大家救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最后最英明的还是谁？还是那个掌管愚昧人的人啊，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在文法上是可以，十六节我就说智啊，十五节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可以翻成是一个假设语气，他可以用智慧救那城，他有能力用智慧救那一个城，但是他最后没有救。为什么没有救呢？因为做最后决定的那一个掌管那个城的人藐视他的话，也不听他的话。这样清楚了啊？好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我都觉得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追求一个结果，却不能够出现我们预期的结果。当然有相当一个部分因为不在人的手中，他在这里特别讲到的是智慧，智慧是很脆弱的，智慧是很容易被藐视，智慧不见得会有人听从。最容易藐视不听从智慧的来源，照这一段经文是来自于掌权的人 in power。 你觉得像不像？美国像不像？台湾像不像？大陆像不像？所以啊，利令智昏啊，我觉得真是太传神了。 换句话说，愚昧人一旦掌权，他很容易让最重要的智慧成为什么？最脆弱的东西，让你不堪一击。所以全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寻求最高的智慧，这个是科学家、哲学家、学者；另外一种是什么？倾其所有要从政。为什么？要得到权力。得到权力了以后，什么事情行不通就找学者，有没有？有没有？那学者很多事情行不通就找谁？有权力的人。你不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大哥二哥吗？其实如果你看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智慧它之所以会未必能赢，智慧未必得良，聪明未必得资财，灵巧未必得喜悦。因为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这是确定的，但是一个罪人就能败坏智慧，预备行许多的善。一个罪人啊，所以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千万不要成为那一个罪人，因为这一个罪人他会把这个城的救赎完全的遮盖了。旧约有很多例子啊，一个叫什么亚干，有没有？还有一个叫扫罗，有没有？所以一个掌权人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可以败坏许多的善。可是这里啊，最触动我的其实是十七节啊，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你知道掌权的人啊，通常声音很大，会不会？声音大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前面他说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所以啊，我鼓励你们啊，来参加礼拜五的查经，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要细水长流，不要动不动就要让上帝在你的里面充满，再充满，继续充满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主日崇拜的诗歌都唱那个几百年的诗歌，我们其实也没有都唱几百年的，我们有唱比较近的，对吗？关键就在我们需要一个敬拜的文化和氛围，是有助于我们把智慧的言语、上帝的道能够听进去的。就是朝夕的听，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听，让自己不要被什么，被愚昧缠绕。否则的话，你只要坚持，你一个人坚持一件事情，这事情就真的是很难说，很难说啊。好，其实我呢，对这段圣经，我还有一个非常，有想象的一件事啊。比方说，这里讲到有个大君王，有没有？打一个小城，有没有？人数很少，有没有？他呢，怎么打？修筑营垒啊，营垒这个字原文就是很大的工程的那个工具啊。叫 siege work， 你们知道有很多打仗的时候，你们看那个 特洛伊攻城的时候，不是有个很大的那个木马，有没有？其实那个木马原来是要攻城用的，不是要送进来的。它几乎做的跟城墙一样高，而且它是可以推的、移动的。比方说这种攻城的工具，你注意啊，大君王修大营垒，将小城小很少的人困住，你觉得这个大君王有没有智慧？我告诉你，这个打的人跟被打的人是这大愚昧加小愚昧，两个愚昧碰在一起，结果呢需要靠一个不被人纪念看重的一个贫穷的智慧人。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智慧未必上帝会预备给有很好的家世、有很好的背景、受过很好的教育，未必。明哲的未必得资财。所以上帝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永远都要看见我们就是敬畏上帝啊，敬畏上帝啊。我一直都觉得啊，上帝的预备超过我们的计划啊。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很好的家世，你未必不能有上帝赐给你特别的聪明。问题是你要那么聪明干嘛？你是要胜过别人，然后呢？然后我要出类拔萃，然后呢？你想到最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也许啊，上帝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智慧可以胜过兵器，我们的智慧可以胜过勇力，可是我们的智慧最容易受愚昧的权柄所干扰。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含我自己，永远不要成为愚昧的权柄。我不相信政治，因为我觉得从政的人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愚昧，可是取得越大的权力，其实就越不容易聪明，你知道我的意思？这很难很难很难，但是这是上帝的话啊！我求上帝让我们学习这个七节啊，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在神赐你的日光之下的年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慢慢的把你的话出于你的思想、你的作为，慢慢的在我们身上淌流，让我们日积月累的成为一个生命的活泉，是从你那里流出来的，叫我们看见死和生，叫我们看见智慧、公义，叫我们看见很多平常我们不会想得这么清楚的事情，却是对我们一生很关键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长大成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